施恩的宝座前，为了蒙恩而去，蒙恩的随时的帮助。
好，我们请黄牧师来证道。
哦，
还有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节。
为了献上礼物和赎罪祭，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当信和自己献赎罪祭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有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，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”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：“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”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使他死的主，就因他的形成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必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
好，我们有请黄牧师。
好，很高兴今天回到你们中间跟你们分享神的话。好像好久没有来了哈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您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读这一段比较熟悉的经文，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些的提醒和鼓励。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灰心的弟兄姊妹，用今天的信息来鼓励需要被鼓励的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整段的圣经说出一个区别，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天上的祭司主耶稣跟地上的祭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。如果我们用一个图表可以这样的区分，天上的祭司主耶稣基督，他经文告诉我们他升到高天，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在地上四十天之后呢，升天。经文呢告诉我们他升入高天。那么这个地上的祭司呢，他是进入圣所。那么请留意这边在英语的翻译呢比较准确哈，就是 pass through the heavens 复数，对吗？啊，所以这边呢中文看不出单数还是复数，但是英语呢就看出这个是复数，对吗？哈，好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到底为什么复数有几层天啊？九层天啊，可能你看武侠小说太多了。有人说有七重天，七层天哈。可能你看的，你肯以前来到美国，我记得十多年前，我太太很喜欢，黄世文喜欢看这个 Seventh Heaven 啊，七层天。圣经没有教导七层天哦，哈、啊，七层天补充一下，这个回教哈、啊，印度教他们都相信有七层天，但是基督教到底有几层天呢？如果按照呢？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保罗曾经这样说，他说他认识一个人，其实他讲他自己，他被提到第几层天？三层天。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呢，其实三层天。好，有这个图哈，第一层天左手边呢，左脚呢就是这个第一层，就是我们看见的云啊天啊，就是第一层天。然后呢去到星河那边就是第二层，第三层呢就是神的居所，三层天。这一位祭司真的了不起哈，升天是充满了荣耀，进入带着荣耀的进到神的居所。但是地上的祭司呢，却不是这个样子哈。地上的祭司，如果你看旧约的会幕呢，你发现这个图哈，就是。从右手边哈、啊， 然后这个会幕的这个门口应该在右手边哈，我这边这个图片没有照出来哈。经过这个门，然后呢进到里面，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地方哈，我都不太会用这个东西的。好，然后这个门嘛，这个门进到里面哈，然后呢这个算是第一层，然后呢进到第二层，然后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呢，这个圣所后面还有一层，这一层后面叫什么所？至圣所。好，你们都很熟圣经，感谢主哈。那么地上的祭司他们要进到至圣所，也要经过几层啊？三层。我们天上的祭司也是经过三层，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的？不一样的地方，它是哇，这个地上这三层算得了什么？没有什么荣耀啊！但是天上的祭司，但就不一样，是进到神的居所，所以不一样。好，第二个不一样之处呢，就是我们地上的祭司呢，不能完全体恤人。有没有体恤人的牧师啊？有啊，可能不是我哈，可能吉牧师啊、黄师母啊，他们都很体恤你们的需要啊哈。但是他们都是很有限的，对吗？啊，地上的人能够体恤，但是都是很有限。但是呢，天上的这位祭司呢，他体恤我们软弱呢，他是无限的哈。他能够完全哈，地上的不能完全体恤，不能完全体恤。啊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来自国内的哈，你们能不能体恤我们香港人讲国语的痛苦啊？好。你知不知道我讲到很辛苦的哈？啊，刚刚刘梅姐妹哈，坦白说，我能够听懂的是六成啊。啊，你说香港来嘛啊，不要以为我了不起啊，听的每一句都懂啊。你们讲的太，你们讲跟我们香港人讲话慢一点啊，真的太快了。啊。好，真的好，讲到体恤，但是耶稣基督就不一样了。耶稣基督啊，耶稣体恤我们这个香港人啊，真的很体恤，他很了解。好，我做一个比方，说明两者不一样的地方啊。比如说，你被掉在一个深坑里面哈，掉到里面。你在呼喊，哎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没有人甩你，没有人听见。突然有一个人啊听见了啊，然后呢你在这边呢，这边是什么呢？你说要这个英语是这样说的，哦， I'm stuck, it's dark, 我就被困在这个地方，是非常的黑暗， I am overwhelmed, 啊，怎么翻译啊啊，黄师母啊， I am overwhelmed，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他的宋琦怎么翻译，受不了了、啊、怎么办？我一个人被困在这个地方，没有人来帮我，怎么办？什么叫做体恤呢？体恤呢就是这个意思，体恤呢就是说有人听见了就爬楼梯下来，然后呢还说什么呢？小字你可能看不到哈，我在这边我念给你们听哈。这边说 I know what is like down here and you are not alone， 这个叫体恤。体恤跟同情有没有不一样？有。什么叫做同情？同情就是说在上面的洞口看见你，哎呀好可怜，你还在下面，你好可怜。这个礼拜不是有很严重的山火吗？你看电视，你同情那个房子被烧毁的这些人，你同情。同情跟体会两码事。体会就是说，你明天你开车去到他们的地方，跟他们一起哭，这个叫体恤。 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不是同情我们，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主。感谢主，原来他跟这个地上的祭司很不一样，他跟地上的祭司实在区别太大了。除此以外呢，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地上的祭司呢，他会犯罪的，但是天上的祭司主耶稣呢，他是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。你留意，我们刚刚不是看到一个图，就是旧约的这个会幕，旧约的会幕，请留意啊，大祭司呢，每一年只能够在一天，叫什么呢？赎罪日，只能在那一天进入神至圣所，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。但是进去以前呢，你知道进去的时候呢，他要为自己做一样事情，做什么呢？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过错献上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他这位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，他首先第一样为自己的罪献祭。地上的祭司他能够献祭，但是他自己有罪。为什么要为自己献祭？就是因为自己有罪。但是天上的这位祭司，他曾经凡事受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罪。其实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其实他也受过这个说谎的这个试探。怎么说呢？记得有一次这个公会来审问他，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你们所说的是。然后呢，这些公会的人就生气了，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说，何必再做见证呢？何必再需要其他的见证呢？何必再用见证呢？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听见了，够了，就可以判他死刑了。我就想，耶稣基督，如果今天的基督徒是当天的耶稣，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都会说谎的，我们叫 white lies。 哎呀，现在危机出现在我面前，说一个谎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会没命的啊！耶稣基督可以说一些谎啊，他没有啊，他只是说你们说的是，然后呢，就凭这一句话，这个公会就定他的罪。好，再来骄傲。耶稣基督有没有面临这个骄傲的试探？有。你记得圣经记载，他被钉十字架以后呢，经过十字架的人呢，都辱骂耶稣基督，说什么呢？哎，你可以救自己吧，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下来吧，你可以自己救自己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是耶稣基督，我就要出一口气啊，我先下来然后再回去。你说我不是神的儿子啊，我就证明给你看。但是耶稣基督没有，虽然有骄傲的试探，他没有犯罪。他有没有面对贪的试探？有。他医了那么多病，一个病人收100块好了，可以捞一笔啊。有没有试探？有。但是耶稣没有犯罪。好，再来肉体的私欲。尤其有一些基督徒啊，弟兄们啊，有时候呢，我们要了解，我们都有肉体的私欲的试探。只有了解我们的祭司，这位祭司，他也凡事也包括这一方面，肉体的私欲也曾经受过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我觉得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的记载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尤其弟兄们。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什么？记载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妇人。路加医生记载，这位妇人是个罪人。新约的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她很可能是 一位妓女，所以称他为罪人。那天他来到耶稣的后面，然后呢就在耶稣的脚在那边用他自己的头发来擦他的脚，他的眼泪掉在耶稣的脚，然后呢用这个头发来擦耶稣的脚。而且经文说的不是我说的，这个经文说这位妇女还用嘴亲耶稣的脚。男士们，是不是嗜欲的试探？但是耶稣没有犯罪，因为他跟平常的地上的祭司不一样。有着那么伟大的祭司，他有受试探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犯罪。我们感谢主，原来他是那么伟大的一位祭司。不但如此，他也是永远为祭司，地上的祭司，无论他做多少年还是有一个期限，但是天上的祭司耶稣基督是永远为祭司。我做牧师都很多压力的，不要以为做牧师没有压力哈，很多压力。而且我们的压力呢，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不能理解的。所以没有神的呼召，千万啊不要做牧师，不要以为哎呀转行吧，啊好像现在干活好像不没有什么意义哈，我就转行做一个牧师吧，想都不要想啊，除非你有神的呼召。因为很苦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会面对很多的难处，很多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压力，没有办法，一般的人没有办法理解。有一次我有蛮大的压力，了解我的压力的人没有太多啊。有一次呢，我就去到，尤其弟兄跟弟兄讲话比较容易。都找不到这样的弟兄，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早上七点钟，我去找林道亮牧师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不认识啊，林道亮牧师是谁呢？就是母会哈、在那边牧会四十多年的，我们很爱的一位长者啊。那么有一次我去找他，因为我心里面实在有，哎呀，很难受，都不晓得怎么处理一些的事情，所以呢。我就去到他的那边，他老早一大早七点钟去到他家。其实我也不想不好意思嘛，那么早去打扰他们，他跟师母，结果师母开门，然后呢就让我进去跟他们聊了很久，跟李牧师聊了很久，然后呢他抱着我为我祷告，我非常感动。我有那么好的一位长者在旁边协助我帮助我，但是他已经回天家。我所依赖的，我所信靠的长者，他是一位很好的牧师，但是在地上也是暂时的。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，耶稣基督是永远为祭司，他永远为祭司，对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没有关系，那么有什么作用呢？你看看经文怎么说。我们一起来念啊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你会问他长远活着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最后几个字很重要，替他们祈求。感谢主，他长远活着，这位祭司长远活着，其中一个很重要他要做的就是不断为你为你为你为你为你祈求。就算你没有一个人明白你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你祷告，这位大祭司他为你祈求。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觉得孤单的弟兄姊妹，也许你心里面有一些 很大的难处，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倾诉。有时候呢跟某某人分享以后，结果他们也不成熟，有一些也不能应该保密的也不保密，带来很大的伤害。很多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历，但是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不一样，他不单只保密，他还不断的为你祈求。既然有那么伟大的祭司，我们 看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？有两个回应，有两个应用的地方。第一呢，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到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所承认的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是秘密的，不是收藏起来的道。所承认就是英语是 confession， 就是在众人面前，不是收起来的，是公开的。你所公开的信仰，你所信的这个道，不是收在这里，收在房间里，是无论你在任何不信主的环境，你是公开的，你所信的道就是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而且和你生命的主。你相信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都是真的，这个所谓公开承认的道。好，我们要既然有那么伟大的祭司，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持定这个字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紧紧的抓住，紧紧的抓住。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紧紧抓住这个所承认的道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所承认的道常常受到冲击啊。你看，我都常常在我们信仰当中常常受到冲击，对吧？我们顺境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冲击，但是逆境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的顺信仰受到很大的考验，受到很大的冲击。我们母会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，常常不停的有不同的弟兄姊妹面对很多的试炼，很多的苦难。我举两个例好了。两姐弟，右手边叫 Leslie， 是我们教会英语部的一个青年人，二十几岁。两个月前他去这个 hiking 啊 ，hiking 是什么？中文爬山。去爬山的时候呢，失去平衡，掉下来，当场就死了。我们教会都很难过，他的弟弟也很难过。那天丧礼的时候，实在大家都非常非常难过。那么两个礼拜前，这个弟弟呢，现在在 Boston 那边去念大学第一年。两个礼拜前，这位弟弟也面对很大的冲击，信仰的冲击。怎么说呢？他很要好的一位同学自杀，他的信仰受到冲击。没有多久以前，所爱的姐姐死了，现在所要好的同学自杀时，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冲击。还有一对夫妇啊，这个是两个礼拜前，他的十八岁的这个大学第一年级的这个孩子，突然之间本来很聪明很聪明，突然之间有很严重的精神病，很严重的。不吃饭，什么也不去。有很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他们很苦很苦，妈妈更苦，妈妈开车要开三个钟头才能上班，很苦的一个家庭。信仰面对莫大的冲击，你看我都不例外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的，我们所承认的道，常常面对很多不同的冲击。所以这边就劝勉我们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天、升入高天、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要持定，要持定，持定所信的道，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就算环境没有改善，我们还要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信仰。好，我们应该问一个号，我们怎样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信仰？我觉得在希伯来书，我很喜欢希伯来书哈。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你了解，我们叫信心的 信心的一章哈，里面列了很多信心的伟人，对吗？啊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如果你没有看过希伯来书，你真的要看看希伯来书，尤其十一章，那边列出很多很多信心的伟人。前半部哇，亚伯拉罕也好，什么很摩西也好，很多很多旧约的这些伟人哈，但是下半部我觉得更伟大，为什么？没有记上名字这些无名英雄。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又有人忍受气怒，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难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盗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高处奔跑，受患难苦害，在旷野、山里、山洞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没得着说。这边没有记上他们的名字，对吗？他们是不是英雄？信心的英雄。这边说明有另外一类的信心英雄，他们到死的那一天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有些人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真的，犹太人的文学历史记载，有一些信主的人被锯锯死，他们的结果不是好像约伯记里面最后的结果那么美满，那么好。当他们离开世界那一天，都好像这边说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但是他们临死的那天最后一秒钟还是坚持紧紧抓住他们所承认的道。无名的英雄，我们有一位那么伟大的祭司，就算我们在苦难当中看不到出路，我们还要紧紧的抓住所承认的道，因为这位祭司还永远活着，还是不断的为我们祈求。你现在到离开世界的时间没有答案，对苦难没有答案，对有一些冲击没有答案，去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有答案。我们要紧紧抓住。好，但我们紧紧抓住，我们学习这些伟人，我觉得呢，有一样的这个海洋的植物给我们一个提醒。你知道我们在海边都会看到这些绿绿的是什么？海草，海藻啊，青苔啊，青苔，海草啊，海藻，现在海藻啊，六点多啊。啊，青苔啊，青苔啊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因为就是 seaweed 青苔，青苔了哈。啊，我们近看一点啊。如果你要把这个青苔用手啊，不是用什么工具啊，把它拿下来，你知道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你能拿的就是表面绿的部分，你没有办法用手把整棵的根、整棵的植物完全的拿下来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看看，因为它们的根紧紧抓住石头。我觉得这个植物真的能够说明这边所说的，我们要紧紧抓住我们所信的道。神的道就好像石头一样不改变，无论就周围怎么样逆境，我们都不离开我们所信的道，因为我们的祭司是永远活着，不一样的祭司。好，第二，好，我们要指引所承认的道，而且第二呢，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宝座前请留意这节圣经，我们非常的熟悉这边。如果我很快的说提醒，有三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。第一就是施恩的宝座。你知道这边的所谓犹太人、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讲到宝座，无论新约也好、旧约也好，讲到宝座都是谈到王的宝座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，王的宝座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去的地方，很可怕的、哦、因为那个王没有招你去见他，你自己不请自来，你会面对什么后果？杀头，是不尊重啊，对王的不尊重。你记得旧约有一位叫以斯帖、啊、他去见王以前他是战战兢兢的，很害怕的，因为王没有召他去见他，他自己没有请他，他自己跑到王的宝座面前，他很害怕，他怕他没面啊。但是故事他告诉我们什么？王向他伸出杖，就是说饶你，虽然我没有叫你过来，你自己不请自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饶你的命。所以一般来说，这个宝座是不是 每一个人很喜欢去的地方？但是耶稣基督这个祭司的宝座叫什么？施恩的宝座。施恩给谁？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他很乐意我们去到他那边，因为叫做施恩的宝座，不是拒绝人的宝座，是施恩的宝座。好，第二，我们要注意坦而无惧。坦然无惧，这四个字很重要。坦然无惧，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原文里面，在原文里面呢，就是毫不隐藏的意思。在原文，希腊文是这样很清楚的说明，原来就是完全是表白出来，没有半点的隐藏的意思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呢，向神祷告，我们不是很坦白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带着隐藏的去祷告，是吗？好，我希望我们来到这个施恩宝座面前不要隐藏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不要隐藏。我跟你们讲一个，讲一些例子哈。我们自己母会呢有一个网页呢，其实呢有很多 function 哈，其中有一个 function 呢叫做 resources， 下面有资料，有很多资料。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那个church forms， 就是教会不同的这个表格啊。然后呢你往那个 click 以后呢，你就看到有一个表格，就叫下面的这个 prayer request submission 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有代祷的事项，你可以在这个网站可以呢 click 一下，然后呢就 prayer request， 然后呢有一张这样的，当然你可以填写，就你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地方，你可以留名可以不留名。我们母会呢其实都是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，把他们所需要的就告诉我们，然后呢我们就为他们祷告。有时候他们不记名了，但是我感谢主，他们有一个信心，信什么呢？他知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坦而无惧，他们能够很坦白的。有几个例子哈，有一个无名氏，他没有留他的名字，他这样说，他说几十年前我被赶走，被我家赶走，家人赶走，被赶出家门，带给我的深深的痛苦现在还在。他没有隐藏，也许表面看得好还不错，但是心里面的伤害几十年还在，他没有隐藏。请大家为他祷告。然后呢我遇到经济上的问题，还有车维修的问题，请为我祈祷，我在精神上、身体上、情感上都非常的疲惫。然后呢还有一个，就是一位单身妈妈，她这样说，我的儿子将在下周开始上学了，以前他在家上学 homeschool， 但因为他父亲离开我们了，所以呢我要重返这个工作的单位，我请为他学校的老师能够更加谅解他祷告，也因着他能够交好朋友，而且有勇气面对新的环境来祷告。我做牧师就感谢主，虽然他们没有留下他们名字，但是他们是毫无隐藏 分享他们代祷事项。我们来到这个祭司面前，不需要隐藏。我鼓励你们应用在你们小组里面。组长问你要什么，为你祷告，也没有什么嘛。展开自己。好，最后做随时的帮助。其实在原文里面，随时是及时的意思， timely。 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及时雨啊？下雨啊，按刚好那个时间下雨了，是及时的意思。好，最后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哈，时间到了哈。有一位宣教士，他叫海伦·罗斯佛 Helen Roosevelt。如果你研究近代的宣教士，你一定要看他的自传啊。他呢是很伟大的一位宣教士。2016年，两年前回天家。他50年代从英国去到非洲一个国家啊，塞伊尔啊，那个国家名字叫塞伊尔啊，那个国家在那边做从事医疗布道的工作，在一个医院的单位里面做宣教士，1950年。但是在1964年，在他身上经历有莫大的这个苦难。1964年，有一些的游击队哈、啊、跑到医院里面，抓了一些人。把他们带走，他是其中之一。把他们带走以后呢，就对他们很不好，而且呢，他很可怜，就被几个这个游击队的这些的人呢轮奸啊，在这很痛苦。后来他心灵很破碎，后来得到医治以后，神医治他啊，他回去英国了。后来又愿意饶恕这些伤害他的人，回到非洲再去这个医院做从事这个医疗布道的工作。好，这个故事呢就讲到有一天他帮助一个生产的妈妈，这位妈妈已经有一位小孩，那么现在要生第二胎，那么老公已经不在了，所以她是一个单亲妈妈。他很快要生第二个小孩，但是早产，所以呢马上要开刀，这个把这个小孩拿出来。但是开刀的过程，妈妈就他就去世了，就离开这个世界。他有一个大女儿，已经年纪很小，现在又生了一个 baby。 这个 baby 因为早产的缘故，现在一定要把这个 baby 务必要把它放在一个婴儿的保温箱啊，在这个保温这个箱子里面哈，你在医院看过什么是保温箱嘛哈，在那边保持这个温度，因为他早产的缘故。但是那边的环境没有好像美国的环境那么好，所以他们用人造的保温箱哈，就是说用这个我们叫做什么这个保温袋对吗哈，你天气冬天冷的时候有一个水，你可以放热水在里面的一个袋子叫什么保温袋哈。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保温袋放在这个玻璃的下面，就变成人造的一个保温箱给这个早产的这个 baby。 可是这个保温箱的下面的这个保温袋坏了，把热水放进去不能保暖的，很快就冷了。怎么办？这个小孩很危险，没有这个保温箱怎么办呢？于是这个宣教士就找了几位的小朋友，小朋友我们一起来，我们祷告祷告。好，一位小妹妹就祷告，像很单纯的心情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在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今天下午一定要拿到这个保温袋，我们需要这个 baby， 他保住他的生命，明天太迟了。这个小孩祷告真的很单纯，他不单只为这个保温袋来祷告，而且呢他说，哎呀，天父求多你 求你给我们多一样东西，就是他的姐姐妈妈现在不在了，这个姐姐很可怜，好不好，耶稣求你把一个娃娃也带过来给这个姐姐作伴。 这个小孩就是这样祷告。长话短说，下午收到一个包裹，从英国寄过来，打开之后发现什么在里面呢？一个暖水袋、保温袋、一个娃娃。原来5个月前从英国寄出来的一个邮包。为什么5个月那么久呢？就是搞错了，当中不晓得发生什么事，就在当天收到这个包裹。你没有想到神是何等的奇妙，迟一天迟一个礼拜都不行，刚好在那一天，太早也不行，但是神很奇妙，及时雨，他是我们及时的帮助。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你有很大的困境，你要记得你的大祭司是你随时的帮助，及时的帮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也许他们带着灰心今天来敬拜你，因为遇到一些挫折，生活上有一些困难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祭司，我们坦而无惧的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来帮助这些弟兄姊妹，及时的帮助，也让弟兄姊妹常常记得这句话，我们的祭司是怎么样的一位祭司，让我们常常得到鼓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